要思想，要领受，也要遵行神的话。那今天这段信息呢，所读的经文是在以西结书47章1-12节，有这么样一个题目，三品生命水。我星期五的时候参加一个团契聚会，聚会完了以后，那个团契的很年轻的一个同工，他就来找我，他说，牧师，请你为我祷告。我说，你的代祷事项是什么呢？他说，我刚刚毕业要找工作。啊，你们知道这个今年六月前面这个月美国的失业率是多少啊？比以前好一点，6%+。所以找工作，这个工作的压力还是非常的大。我相信年轻的，不管年轻的年老的，都有这方面的压力。你想到过没有？如果有一个工作，这个工作呢，年薪6位数美金，又不需要学位证书，也不需要科研论文，也不需要任何的学历，这样的工作好不好？这样的好事落在前几年啊，落在一个在加拿大叫陈小静的年轻女孩子身上。你知道她做什么吗？她就是喝水。这个喝水啊，不是一般的喝，这叫什么呢？就说给你一杯水，给你几杯水，看上去、摸上去、闻上去一模一样，但是你要喝了一口呢，你就能分辨出哪些是纯净水，哪些是蒸馏水，哪些是白开水，哪些是自来水，哪些是矿泉水、山泉水，你做得到吗？所以人家那个很了不起的那个女孩子，她做的是工作呢，是在一个国际知名的大的水公司里做品水师。品水师能够品味水啊，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这是世界上的东西，但是我们也知道，水是我们人的生命当中不可缺少的元素。人的身体当中有75%是水，脑组织里边85%是水，血液中超过90%是水。所以水是人生命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也提到，人呢、在干旱无水之地要渴望神所供应的水。今天的经文当中也讲到水，在旧约和新约多次讲到水泉跟水源的时候，这个水呢就不是一般你喝的那个饮用水，它代表着神的祝福和奖赏，代表着神的给人的人生的这种赐福和美好。那我们今天接下来要读的经文呢，大家先记住这个在脑子里，讲的是从圣殿当中流出的生命河。这个生命河的水啊，就不是说像你渴了咕嘟咕嘟这么一下就要灌到自己的胃里去啊，当然也要有这个渴慕的心，但是你不仅要喝，而且要品。所以我们用这个题目，三品生命水，要品，要领略，要经历，要欣赏，要很细的来品味神给我们的生命水是什么。这样呢，就让神赐给我们的生命水首先进入我们的生命，进而滋养我们的生命，进而改变我们的生命。进入生命，滋养生命，改变生命。那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经文啊，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请。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这水从槛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他带我出北门，又领我从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门，见水从右边流出。他手中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量了1000肘，使我过水，水到怀子谷。他又量了1000肘，使我过水，水就到膝。再量了1000肘，使我过水，水便到腰。又量了1000肘，水便成了河，使我不能过，因为水是瘴气，成为可覆的水，不可趟的河。我们接着再往下念。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什么？他就带我回到河边。我回到河边的时候，见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去，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使水变甜。 这河水所到之处 所滋生的物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必有渔夫站在河边，从隐基底直到隐以格连都做晒网之处，那鱼各从其类，好像大海的鱼甚多，只是泥泞之地与洼湿之处不得治好，必为盐地。在这河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作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作食物，叶子乃为治病。我们再次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的心要在你的面前谦卑，我们也以恭敬的心来领受你赐给我们的话语。愿你的话语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也照亮我们生命的道路。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看到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啊，从荧幕上也可以看，经文中呢有两个人物，一个呢是他，还有一个是我。他是谁呢？是神的使者啊，他也就是天使。我呢就是这本书的作者，那是谁啊？就是以西结这个人啊，先知以西结。那刚才我们读呢，情节也不复杂，天使带着以西结来到了圣殿，让他看到殿中呢有水流出，而且呢这个水呢往外流的时候，天使就带着以西结一直顺着水流的方向往下走，看到从涓涓细流变成了波涛汹涌的大河，最后一直汇入到沿海啊。凡是水流过之处，林木茂密，万象更新，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幅生机勃勃的美好画面。那么这样的一个画面，从属灵上，从对我们生命的教导上，到底是什么意义呢？我们得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当中去啊。以西结书啊，其实具体的成书的那个确定的日子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大概的年代我们知道的。而且我们也知道呢，以西结呢这个人是在主前593年7月蒙召做先知，前后呢共服侍了22年。这个以西结这个书里边呢有大量的日期，所以从这个呢我们可以返回来推断一些。以西结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以西结的意思是耶和华加增力量，或者说神的力量。以西结啊，要他这个名字。以西结呢是属利未支派，他的父亲呢叫布西啊，不是美国的这个布西哈 他呢在做先知以前已经做了祭司，而以西结这个年代是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内忧外患啊，是耶路撒冷非常黑暗的日子。那我请大家呢注意呢，有三个日子在旧约历史当中啊，三个日期啊，希望大家能记住。一个呢是931，主前931年啊；第二呢是722；第三呢是586啊。想一下，931、722、586。931是以色列王国分裂的日子，这个曾经强大的联合王国在主前931年的时候分裂了啊，叫富不过三代啊，到大卫的儿子到孙子的时候就开始分裂了。那么到主前722年的时候，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帝国灭掉，到主前586年的时候，南国也亡于巴比伦。所以这个931722586这几个数字啊，记录了以色列人因为离弃上帝，由盛而衰，由衰而亡的惨痛的历史。那么以西结生活的年代呢，那时候北国以色列已经灭亡了，新巴比伦兴起了。那个尼布甲尼撒王呢在主前597年的时候攻陷了圣城耶路撒冷，他把 犹太国王约雅金呢掳走了做人质，然后立他的叔叔叫做西底家做傀儡王，带着10000多俘虏，好多金银财宝还有木匠啊什么这些，就回到巴比伦了。那个时候以西结也是俘虏当中的一个，他呢被掳到巴比伦地，远离家乡，沦落荒野啊，在那边待了5年。5年以后神就把以西结呼召出来了，让他做先知，让他做先知。他在20多年当中他传讲了很多话，他也做了许多的标志性的动作，这些预言性的这个动作和他讲的话呢就被记录下来，就成了这本以西结书。以西结书呢有3大部分，第一呢前面呢是神对以色列的审判的预言，因为以色列背逆神，神对他有审判。第二呢讲到审判列国，从25章到32章讲到这一段，这段预言呢这个不断的实现。在第三部分36到48章的时候，那段时间这个以色列城呢一开始被围困，后来陷落之后，西底家王被俘，那个尼布甲尼撒王当着他的面把他的儿子杀了，然后把他的眼睛活生生的给挖出来，那是非常非常惨痛的时刻，圣城被夷为平地，被毁了。在那个凄风惨雾当中，很出人意料的，神开始显明他拯救的心意，从36到48章开始有了安慰以色列的预言，于是就讲到了圣殿与生命活水。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段经文的背景。进入到从一开始斥责以色列的罪，斥责外邦的罪，现在呢到开始神向以色列讲安慰的和拯救的这种预言。神的使者带着以西结在生命之河当中荡漾，把神的恩典显露给以色列民。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具体的进入这段经文的时候，大家要想好，就是准备好一起跟着神的使者以色，还和跟着以西结一起进入神的生命之河，来品味生命水。这个品味呢有三个方面，第一呢用心来品味，叫心品生命泉，这个是溯源而上，要探索救恩的奥秘。从刚才经文的第一节第二节我们就能看到，神的使者带他回到殿门，在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就开始来追寻生命泉的源头。你看经文说看到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那他从哪里回到圣殿当中去啊？那个时候圣殿不是都已经被拆了吗？他写这段话的时候圣殿没有了，耶路撒冷啊被困被围之后，然后圣殿被拆被夷为平地了。那这个圣殿是什么圣殿呢？这个圣殿呢在前面的经文当中有解释，在第40章中讲到什么呢？讲到说耶和华的灵降在以西结身上，这个然后耶和华的灵呢把他带到以色列地，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以色列地，然后来看圣城。所以我们这件事我们先要清楚，我们接下来讲的这些呢不是在具体的那个城的那个地方，而是在神给他的一个特殊的意象当中。这么说吧，神的灵来到以西结这儿，然后把他的灵带起来，带他看了个电影 3D 的阿凡叫什么啊？那个咱们译成什么阿凡达啊，就是带他起来去进到一个神向他揭示的将来要发生的事的这样的一个景域当中去。所以他看到的是极美的神要向他显示的那个意象。他穿越时空回到家乡，在那个意象当中他身处高山，山的南边有一座城，而且神的使者称以西结怎么称他？称他是人子，让他走遍这个意象当中的这个电影当中的城和圣殿，而且呢让他从外墙到内屋仔仔细细的查看，边看还边量。而且以西结是祭司出身，所以他对祭司的事情很熟悉，然后神就让他去看 这个圣城的情况，而且讲解敬拜的礼仪和祭司的职责，这些都讲完了。神在这个异象当中领着以西结来到了异象当中的圣殿。很奇怪的，他看到圣殿的门槛下发生了什么事儿？有水流出来了。哎，圣殿又不是水渠，哪来的水啊？于是使者就带着他顺着水流追溯源头，看到水从哪流出来呢？是从圣殿里边流出来的。所以圣殿出水，这是异象当中的异象，整个这个圣城是个异象，然后圣城当中的圣殿又出水了，这是圣异象当中的异象。那代表什么呢？首先，什么是圣殿呢？圣殿是由会幕后来演化成的永久性的建筑。那圣殿里有圣所和至圣所，它是神在他子民当中的居所，是神与人相交、接受人敬拜的地方。那圣殿之圣是在于什么呢？是那个建筑圣吗？圣殿的圣在于有神在其中，在于有神的同在。但是在以西结书的第十章的时候讲到啊，说以色列人在圣殿当中呢行污秽的事情，在那当中呢拜偶像、犯罪、得罪神、污秽了圣殿。所以以西结第十章的时候讲到什么呢？这是第八章讲到以色列人犯罪，第十章中就讲到说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殿。请大家记住当时的那个情况是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圣殿，所以那个圣殿虽然高大华美，城墙依然坚固，但是却不堪一击，才会先后的被外邦来攻陷，然后最被拆毁。所以当以西结这样的一个祭司他重新回到那个异象中的圣殿的时候，他想到真的圣殿的那个地方已经被拆成平地了，他心里一定是很悲痛、很感慨的。但是在这个时候神带他量了内院量内殿，再回来的时候呢，这个之前呢在43章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大事，大家回去可以看啊，回去你可以去复习这段。43章的时候讲了一件大事是什么呢？是耶和华的荣光从东面回来，重新进入了圣城啊。银幕上有这段经文，你看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这是什么？神的荣光已经回来了，回到了这个殿中，所以才有这种安慰之言，才有救恩，才有神的恩典和祝福的浇灌。那么我们想到神的荣耀回到殿中，结果呢殿就流出水来，这个水就好像当年在伊甸园中的河。当年在伊甸园中的河大家还记得吗？创世纪中讲到的那个河水是养育伊甸园中的生命和全世界的生命。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想到殿中流出的水就如同那时候的水，它代表什么？代表生命的供应。所以神的殿在这意象当中它是一个生命的泉水，神要把濒于灭亡的他的子民从死亡中救回来，复兴重生。那么这个水从哪儿流过来呀？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中从哪儿流过来呢？它从祭坛的南边流过来。那祭坛是干什么的？圣殿里边那个铜祭坛是干什么的？是除去罪恶的。所以水从殿中流出来，又从祭坛边旁边流过，给我们启示的，让我们看到的是圣殿中流出的水它要养育生命，而且它要除去罪孽，它要洁净地土。它的属灵当中的含义那是真正的生命之泉，生命之泉啊！请注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以西结为了追寻那个生命之泉，经文中讲到他是做了件事情，你们看到吗？还记得吗？他经文中讲到他做了件事情，他被天使领着从外边的门转到朝东的外门，见水从右向右边流出。这件事奇怪吗？你要追寻那个泉水啊， 追寻那个泉水，你跟着泉水就走就好了，泉水就一直流流流到东门，从东门的门槛下流出来，你应该朝东走。为什么经文说的是他要出北门，从北门呢绕过去，就好像泉水在这个地方，他本来应该从这儿直着出来到泉水一块出东门，但是他的方向是往北走，然后绕了一圈又绕回到东门口来。他为什么是绕路的，而不是与水流一同流出，一同走到东门那里呢？这件事隐藏着一个圣经中极大的奥秘和极大的一个美丽的震动人心的预言。这个前面讲过，44章讲过说，他又带我回到圣地朝东的外门，那门怎么说？关闭了。为什么会关闭呢？耶和华有预言说，这门必须关闭，不可敞开，谁也不可由其中进入，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由其中进入，所以必须关闭。这是以西结书当中极为有名的一个预言，神预言了圣城的东门要被永远的关闭。以西结把这段话写出来，他做这段预言的时候是主前500多年的这段时候，那么根本圣城就不存在了。那后来圣城重建到主后70年，提多将军再次把圣城毁了，圣城再次被夷为平地。那么神的这个预言怎么会实现呢？但是你现在去圣城去看看，咱们这儿有人去过圣地吗？有些人去过，你们有去看看东门吧？一定去看东门哈，看到的是这个样子。那个东门是被封闭的，什么时候封闭的？圣城在1517年的时候由奥斯曼帝国重建啊，正如先知以西结预言的那个样子。这个奥斯曼帝国的这个头儿，这个苏丹呢叫苏莱曼，他把这个圣城重新建起来以后，这人并不是基督徒，这人是信伊斯兰教的。他把它建起来以后，他就下令说，把东门给我永久性的气死，全都关上，然后气死，而且是不可能再开了。哎，为什么？难道他是要实现以西结说的预言吗？但是他并不是基督徒啊，他并不是犹太人呢，他是一个信伊斯兰教的人。原来他呢担心以西结的这个预言实现，他说我先把这门气上，让你就是来了，你的救主就是来了也进不来了。因为以西结说这个神的这个救世主弥赛亚要从这个东门进来，然后才封上，他说我先给你封上，让你进不来了，这样你的预言永远不能实现了。你看，这叫聪明反被聪明误啊，或者说这是神的伟大。神用一个不相信圣经的人，这样的一个帝王，这个帝王是很厉害的，文治武功都超群的，很聪明，才智很过人的。但是神用他，因为在这之前耶稣基督已经骑着毛驴从东门入了城了。那神的使者，神的儿子救世主自己已经进去了，那现在呢该弃城门的时候了。所以用这个不信神的这个不信耶和华的这个敌人的这样的一个君王来成就了神的话，这叫人算不如神算，神的话必定成就。所以在经文当中，约翰福音4章，当在那个井边耶稣遇到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那个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告诉我。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所以什么意思？就是耶稣是弥赛亚，耶稣已经在这之前进了城。好，我们看到呢几个意象。第一呢，圣殿躺息，这是主耶稣身体成为殿，主耶稣的身体成为殿。第二呢，流经祭坛，是圣羔羊十字架献祭救赎工程。流经祭坛是耶稣最后会在十字架上像羔羊一样的献在祭坛上。然后第三个方面的意象，我们看到的是东门封闭，那就是弥赛亚的预言实现，神的荣光再临。这件事情当耶稣进入圣殿的时候，这个以西结书的荣光再现和东门封闭这两件事情，后来这个预言都实现了。 那么这个预言的实现呢，不单单是说一个预言实现，而且这个样的实现以后呢，从本质上改变了圣殿，或者说圣殿的本质因此而改变。什么意思呢？从耶稣进了圣殿开始，圣殿不再是土木砖石的了，圣殿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的身体，约翰福音第二章的时候，耶稣讲过，他那个身体是真正的圣殿，拆毁以后三日以后要复活的。所以这件事情，以西结书所讲的事情，经过了500年，在耶稣来的时候实现了，而且这件事情改变了圣殿的性质。耶稣的身体就是圣殿，所以人与神、神与人的相交必须得经过耶稣，经过耶稣这个复活的身体，永远的圣殿。所以圣殿中流出的水代表了从耶稣身体中流出的水。为什么水要经过祭坛呢？因为神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做了祭坛上的羔羊。而且经上大家记得记载着士兵刺耶稣的肋旁，那流出血和水来。这就是殿中经祭坛流出的水，救恩的水，是生命的泉源。所以第一，我们要明白要新品生命泉，看到耶稣基督的救恩。盼望我们在这个时候都一起向主来祷告啊，主啊，你是如此的爱我，爱到为我们舍命。刚才我们唱，你为何对我这么好？我们要回应神的爱，把我们的心也全然的奉献给主啊，新品生命水，这个新品生命泉，这个泉来改变我们的生命。第二个方面，要深品生命河，涉水穿行，要经历神的全能。圣殿当中流出的水把我们的心带到了为我们舍命的耶稣基督这个救主面前。这个水不仅是要用心去品知道，而且呢你要用身体去经历的。接下来这个经文的这个给我们的教导是要我们用身体去经历。你看天使让他看水，给他讲这个意象，讲完了以后呢，就让他沿着水走，一边走一边量，每1000肘量一次水有多深。而且量的时候让他怎么办呢？他是一边这么跟着这样走走走，而且他要横着来横渡这个河，一次一次的横渡这样的河，4次涉水而行。而且水是越来越大，一开始到脚踝，然后到膝盖，然后到腰，然后最后就是要游了啊，就是这个不能趟过了。那这样的意象转达的是什么？传达出来的是什么样的信息呢？当水从门槛下流过的时候，那个流出的原文呢是水瓶的意思，就是瓶子，一个瓶子，水从当中倒过来，所以这个是生命泉的意思。水从瓶口倒出来很弱小，当这个水从瓶子里倒出来一滴滴流下来的时候，正像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破碎以后，他的血在十字架上不断的流淌下来的那个时候。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下的血不断的流淌出来，但是流淌出来汇入江河，汇入湖海，这个血呢所汇成的这个水流呢越来越大，看上去柔弱微小的细流最后变成了生命的江海。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看过，有一个电影叫做班赫，有人看过吗？啊，台湾译成叫宾虚，大陆译成叫宾汉啊。这个电影啊1959年得了11项奥斯卡奖啊。他演这个电影里边那个演班赫的那个男主角是在十诫里边演摩西的啊，是那同一个人。这个电影的描述的是耶稣时代的故事啊，我想给大家看一看那个时候的那个电影里的那个结尾的那一部分，跟今天经文的描述的意象非常的像，好像是那个意象的一个实现。可以给我插上声音吗？我插上个声音。就是你的电脑声音给我插在这里，就这个。好，请大家来看这段的结尾的意象。 男主角的父亲、母亲和姐姐呢是得了大麻风，被关在一个麻风谷里等死。这个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他的血一滴一滴的流下来。他们发觉他们的麻风得到了医治，脸上的皮肤重新光滑了。从生命泉那个瓶子倒出来的那个水，一滴一滴的从十字架上流下来的血，汇入了河，汇入了江，成为生命的源泉。你看，这是一滴一滴的流下来的，汇到水中当中去。大家去看啊，我这个片子网上搜也能搜得到。从生命泉变成了生命的河，这个血水的细流最后汇成了生命的河，流向世界。这个正像是今天以西结所描述的那个意象啊。我们中国的历史当中讲到清朝有一位在位最长的皇帝，大家知道是哪一位？谁？康熙。他是在中国整个历史上在位最长的一个皇帝哈。原在他之前在位最长是汉武帝啊，在他呢打破了汉武帝的记录，他在位61年。从小这个康熙啊就有机会接触福音哦。这个康熙呢，他的父亲啊，他的父亲是顺治皇帝，非常尊重一个德国宣教士叫汤若望。然后呢，康熙自己呢也从小跟着一个比利时的宣教士，这个宣教士呢叫南怀仁啊，跟着他学习。所以我们应该向继续向主祷告，派宣教士去给咱们现在的这个啊领导也派一个，也派一个老师哈。这个康熙从南怀仁那儿从小就知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罪人钉十字架流血受苦牺牲的那个道理。他想到这一幕的时候，他想到这一幕的时候，他的心真的是被神的恩典感动。这个康熙呢曾经写过一首七律诗，写得非常格律严谨，用词优美的七律诗。那个开头两句是这么写的：公由十架写成西，百丈恩流分自西。就讲到那个恩流，讲到生命的河是从十字架上流出来的。功成十架写成溪，百丈恩流分自溪。他后边写深裂四崖半夜路，徒方三倍两番机等等。他这是一个，是一个很美的诗，大家可以去看。但是从这儿我们也是想到跟我们今天讲的经文是正好对应在一起的。神的恩典就是从血水流出的十字架是起源，一滴一滴的流下来，然后汇成恩典的洪流，这是要浇灌这个世界上干涸的土地，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那当这个生命的源泉汇流起来的时候，接下来神的使者不断的让以西结去趟水是什么意思啊？让我们看到就是进入到神的生命当中的那种经历，也是要激励我们每个信主的人要在生命当中不断的成长。你看啊，这个水漫脚踝相当于人初尝救恩喜乐满怀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啊，是救恩的初级阶段，我们对救恩领略的初级阶段。就好像那个以前我们在中国的时候，到夏天穿个塑料凉鞋，下了雨以后在那个雨的下雨的积水里边趟水，在里边趟啊，趟水玩耍，觉得信主挺好的。在浅水当中，很浅的水当中，一边嬉戏啊，水湿了脚也觉得不要紧啊，我还是我，也没有多少改变的时候。 但是是初尝了救恩的滋味，但是很多的情况下还是自己掌权，自己掌控，在过去的轨道上按照自己习惯的方式来生活，不能停在这儿。第二呢，讲到什么呢？水到膝盖。这个时候呢，开始强调的是敬拜啊。大家知道在罗马书当中特别讲到说，万口当称颂，万膝当跪拜。这个膝盖是用来祷告的，膝盖是用来跪拜的，在灵修祷告中亲近神，听他的声音，来到他的面前，在赞美当中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他，让他来建立我们。所以这是第二个方面，我们要做膝盖上有功夫的基督徒，膝盖上没有功夫的基督徒不是好基督徒。那么第三个方面讲到什么？水到了腰，就是要磨练成长，要突破障碍啊。咱们读新约的时候知道，常常讲到说这个腰，从旧约就开始讲腰是身体发力的源头嘛，发力的中心。箴言说神是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那耶稣在为门徒洗脚的时候，他也先束上腰啊。在这个以弗所书里边讲到说，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怎么样束腰啊。想到这个水到腰间，也提醒我们要不断的磨练，要成长，突破一切的障碍。就是到后来到最后第四个方面，水没全身了，就要全然交托，那是告诉我们要唯独信赖主啊。从过去是靠自己的，以自己为中心的生命，要完全转到由主来掌控的生命啊，不是依靠自己，而是靠圣灵的能力。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从水漫脚踝啊，初尝救恩，喜乐满怀；水到膝盖，万口称颂，万膝跪拜；水至腰间，要磨练成长，突破障碍；水没全身呢，全然交托，唯独信赖。我在以前在芝加哥那边的教会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啊。那个弟兄在教会中是很忠心服侍的弟兄，后来也当执事会主席，在教会中很重要的一个同工。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30多年前信主的时候那个故事。他说他30多年前的时候呢，完全不信主，到美国来呢读书，想着按照自己的能力，然后呢要五子登科哈，要美好的生活。然后呢，他怎么开始接触这信仰呢？因为他追一个女孩子，那女孩子是信主的。他信呢，他爱那个女孩子，然后跟他谈朋友，他就追那个女孩子，被女孩子这个吸引，他就开始去追。然后那女孩子呢，跟他一块谈的时候呢，很长时候是不谈爱情，只谈耶稣的。他呢，就是不爱听这个，他想我要的是你的爱情，而不是讲这个耶稣。然后有一次呢，他跟这个女朋友呢停车在路边，在马路克姆边上，他把车停在那儿。一停下来呢，本来想说点情话，结果这女孩子开始跟他讲耶稣。他不爱听呢，然后看到边上那个人行道上呢，就有一只黑猫，大概是一只野猫，在那个人行道上在那儿跑过来跑过去的。他想，我是不会信耶稣的，要是让我信耶稣，除非这个猫爬到我头上。他你看他会这么说，他说除非这猫爬到我头上。没想到他的那个意念在他心中一闪的时候，边上那猫就从前面砰的跳到汽车的前盖上，然后从玻璃上走过来，从他头上爬过去。那个猫就从他头上嗡嗡就爬过去啊。这个弟兄被震动啊，震动的非常大，后来他信主了。当然不是黑猫救了他，救他的不是猫，救他的是神的大能。但是神呢，就借着那件事情，就是神的话，在那个时候来打开了他的心，是生命的水从里边浇灌了他。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福音呢，一开始不过就十几个无权无势的草民啊，什么都没有，但是因为有生命的泉水在里边，所以这个泉水改变了整个世界。到现在昔日强盛的罗马帝国早就烟消云散了，但是福音已经传到了地极和海角，神的国度就这样的传开，我们就看到了那个声势浩大的生命河的水。所以在经文当中讲到了这个声势浩大的可覆的水、不可趟的河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福音那种改天换地的力量。 这是神的能力。所以耶稣也说，人若渴了可以到他这里来喝啊。前面这段是以赛亚书的经文，旧约中神耶和华神曾经预言到，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所以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他那里来喝，信他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那再回来看，从圣殿当中流出的那个生命泉汇成生命河，是要我们用身体来品的，要用身体来经历的。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今天要把自己完全的交付给神，完完全全的交付给神，让他来掌管。我们要在神的引导当中不断的成长。我们看第三个方面，最后一个方面，盐品生命海。一开始是心品生命泉，然后身品生命河，现在是盐品生命海。这段比较直接，你看到的一幅美景，看到了一幅美景。人子啊，你看见了什么？他看到了树木，他看到了鱼，看到了滋生的动物，看到海水也变甜了啊，甚至看到了河边上的树木，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是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等等。这是后来我们在启示录中再次读到这样的话啊，这是生命的海。我们用这两句来总结这一段看到的吧。这个亚拉巴引基底，泥泞洼湿，各处凋零，因浓盐而苦。晒网时盐河柳，鱼多果繁，百物兴盛，因活水而甜啊。你看到我们在当中看到了启示录中描写的栽在生命河边的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而且叶子为医治万民，这样的果子在世上没有，你肯定找不到的。这是神为他所爱的人所预备的新天新地里才有的。所以我们要凭神的应许，凭神的恩典要到那里去。所以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它的重点是生命活水会带来人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活水会带来人生命的改变。你看盐水变成什么样的了？盐水变成什么样的？盐水变甜了，盐水变甜了，过去不长东西的，现在呢百物滋生，这是因为耶稣死里复活而带来的新生。你看他提到盐海，盐海为什么是死海啊？太咸了，是不是？盐太多了，盐海成了死海。那盐多了什么味道啊？盐多了什么味道？你们难道没有就是家里的做饭做那么好，从来盐都没有多过哈？盐多了会苦，你不问到咱们这儿离海这么近，你到海边你喝喝海水试试哈。死海比那一般的海水，一般海水8%的盐，死海是超过23%，所以到那个地方，你想得苦的你都不能沾啊。那这个苦让我们想到什么？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苦吗？谁的生命当中从来没苦过的？我想没有人举手。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苦，信主前会有，信主后会不会有呢？也可能会有，不是说信主了以后你就从来就不苦了。工作中的、婚姻中的、疾病当中的都会有苦，怎一个苦字了得？会有很多很多的苦的。那答案是什么？生命中的苦的答案是生命河。今天我们经文当中看到的生命河、生命海，耶稣基督要以他复活的大能改变你我的生命。你们听说过这个吗？脑筋急转弯的事情。他就说假定你开了一辆车，在一个深夜，在一个狂风暴雨的深夜，路过一个公车站，在一个等车的地方，那公车站你看到公车站上呢有三个人在很绝望着等着那辆永远不会来的公共汽车，但是你开着一辆车，你的车上呢有一个座位可以救他们当中的一个人。那这三个人是什么人呢？一个是一个老人，病得很重很重，需要马上送医院，他的生命才能得到挽救。第二呢是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呢曾经救过你的命，对你有恩，你应该向他报恩的。第三呢还有一位呢是你梦中的情人呢。 你在那儿突然见到了，你的车上只有一个位子，你碰上这么三位，你到底要救谁走呢？结果呢？这个有人看过的吧？大概这个是标准答案是什么呢？你把钥匙给那个车钥匙给医生，让他带着那个病重的人走，你留下来跟你的梦中情人一块等那辆永远等不来的公交车。那这是这个标准答案是这样的哈，你说为什么答案会这样呢？因为爱能够改变一切，有了爱，风雨中的等待都是甜蜜的，对吗？他宁可把自己车交出来给别人走吧，因为有他爱的那个人跟他在一起，风雨都不是问题了，夜黑都不是问题了，生命中的苦因着爱能改变，我们生命当中的苦也要因着耶稣基督舍命的爱转变为甜。有了神的爱，苦都是甜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最终都要汇到那个生命海当中去，最终都要在新天新地当中与主的爱合一。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的水啊，不是说两个氢原子一个氧原子，氢二氧一的水，而是耶稣基督的爱。耶稣的爱能够改变一切。所以当以西结写下今天我们读这段话的时候，正是他最痛的时候，正是他国破家亡啊，在旷野啊黑暗无助的时候，但是他知道神的应许最终会把这一切的苦都变成甜。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希望，这也是我们跟随主要走的路。所以我们这样来总结一下吧，在病痛的时候，神不一定为我们把病痛拿走，但他愿意我们从在他愿意给我们病中度日的喜乐。在困难的时候，神不一定为我们把拦路的石头挪开，但他愿意给我们迈过石头的力量。当我们受逼迫的时候，神不一定为我们改变环境，但是他愿意给我们赦免的心智，陪我们在磨练中成长。这就是生命之海的美意。我在教会牧会啊，我就曾经听见别人议论我，我们教会一个姐妹啊告诉我说，她妈妈从国内来，然后呢到教会来也了解一些我的情况，也就评论说这华新这个人呢让人弄不明白，本来做电脑工程师好好的啊，怎么就电脑工程师不做去做牧师了，说他是不是脑筋搭错脑筋搭错怎么会做这个事情。那我的回答是说，我的工作是一个品水师啊，品水师啊，不是那个刚才我前面说的那个年薪六位数的那个品水师，我的工作是每天在神的生命之水当中得享他给我们的饱足。这样的一个品水师的工作是六位数七位数那些的工作都不能换来的，我更愿意在这样的这个水中得到我人生的满足啊。后来这样评论我的这个老妈妈过了两年以后在我们的教会受洗了，我说你现在明白了，跟我一块做品水师吧啊！我们大家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都要在神的生命泉、生命河和生命海当中品尝他给我们生命水当中的甘甜。阿门，阿门。这是神给我们的最大的盼望，神最大的爱，也是我们生命的终极的目标。我们总结一下，新品生命水，溯源而上，探索救恩的奥秘；深品生命河，涉水穿行，经历真神的全能；严品生命海，顺流远眺，汇入复活的生命。所以生命之水是要用生命去经历去体会的。第一个，要追求灵命成长，不能停在水到脚踝的地方啊。第二，要竭力亲近恩主，把自己全然交托给主。第三，要研读主的话语，让活水在我们里头成为泉源。让我们记住耶稣对我们说的话，人若喝他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他所赐的水要在我们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让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有机会一起研读你的话。我们知道你是生命的泉，你也是生命的河和生命的海，在你里面的永远不渴。愿我们众人都这样的来到你面前，活在你的话语当中，活在你的恩典当中，跟随你，荣耀你。 谢谢主，求主祝福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